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所要查考的范围呢，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十八节到第三十一节。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一节。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两个主题。一个主题呢是在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段当中提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种神使法老心刚硬呢，成为许多异教者他们攻击基督教的一个地方。甚至呢也是一些极端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们所倡导的论调，就是神预定谁不得救。到底这样的一个经文是否可以建构出这样的神学呢？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研讨的。此外，第二个部分，我们要针对旧约当中割礼的一种争辩来做一些研讨。在今天所要研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呢，也提及了割礼这一回事。有一回，摩西当耶和华遇见摩西的时候呢，就想要杀摩西。结果摩西的太太就拿起一块火石，赶紧把他儿子的羊皮割在摩西的脚前。换句话说，就是赶紧帮摩西的儿子行割礼。而这个动作呢，从经文的表面来看，似乎神就放过了摩西。因此许多的学者在讨论着旧约似乎是借着割礼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而这种旧约割礼神学的延伸是否可以延伸到新约的婴儿洗礼呢？到底可不可以为婴儿来施洗呢？如果旧约的小孩子是借由割礼进到神的百姓里面，那新约是否可以借着婴儿的洗礼使得这些孩子们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来探讨的第二个主题。因此下面就让我们安静一下，待会就要来一起研读出埃及记第四章十八节到三十一节。也请你如果还没有预备好圣经，还没有预备好笔记本以及纸的，赶紧利用这段时间预备一下，并把你的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八节。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好，我们现在呢就翻开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八节。第十八节说，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这地方呢，我们知道之前神已经命令摩西要返回埃及，可是呢，摩西在这里似乎还仍然需要得到他岳父的允许才能够起身呢。因为摩西呢，他既然是叶特罗他家里的一份子，按照古代近东的风俗呢，家中的成员若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他们必须要告知家主啊。而这家主呢，就是叶特罗，他必须要敬重这一家之主。可是呢，从表面上来看，摩西好像没有把真相告诉叶特罗。他只是告诉叶特罗说，他要返回埃及，去看看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所以就有人说呢，摩西这个地方他有说谎的成分。但是德人呢，倒不如此的认为，因为圣经有的时候一些细节呢，并没有详加的记载，而且从看他们还在不在，这一句希伯来文呢，它是一个希伯来人所习惯的用语，它的意思是要看看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近况如何。所以这句话呢，是一个很言简意赅的话。如果你说按照这句话来说，摩西对叶特罗说谎，我想呢，可能就是不是很明白整个在旧约叙述文当中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它并不是每一个细节都详加的记载着。 之后第十九节，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在这里呢，上帝就很清楚地告诉摩西说，那些过去要追杀他的人呢，其实都已经死了。接下来到第二十节，摩西他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我们知道呢，从前面的经文，在第二章第二十二节，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十二节那里提到呢，摩西他有一个儿子叫做格顺呢。而在这里呢，告诉我们摩西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儿子呢，一起回到埃及去。在之后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第四节就会告诉我们，他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呢叫做以利以谢。换句话说，如果从名字来说的话，第二十节摩西就带着他的妻子希波拉，以及呢他两个儿子，一个呢叫做格顺，一个叫做以利以谢，他们四个人就回到埃及地去了。而第二十节的下半段也说，此时呢摩西他手里拿着神的杖。这个动作这个画面很重要，因为我们上一回呢在解经的时候解到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七节最后一句话说呢，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因为这杖呢就象征着是神的同在。因此到第四章第二十节，当摩西带着家人要回到埃及地去的时候，他们不是孤单的回到埃及地去，乃是摩西手里拿着杖，是神与他同在，与他一起回去的。而之后的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是一段预言，因为的确呢，当摩西要跟法老来做一个 argue 争辩，要把整个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这过程的确是相当的困难。而神呢，也让摩西先知道这一切所要发生的事情，让他心里先有个底。所以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也是看到上帝的爱，上帝先把所要遇见的难处先告诉了摩西。第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在这里呢，我们待会就要讨论一个神学上面的争论，就是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从这句经文来看，似乎法老好像没有他个人的意志跟自由，是神的主权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有许多极端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们就预定谁不得救，就从这样一个经文论据来推敲他们的结论呢。我想我们待会会针对这个点来做一些说明。此外第二十二节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这句话相当的重要，因为呢在经文当中说到以色列是上帝的长子的，这可是第一回说到的。而长子这个希伯来文呢，在当时的近东文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字。换句话说，这个地方上帝用长子这个词汇来表达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在近东的社会文化当中，长子的地位是特别尊贵，特别崇高的。所以这地方神使用了长子这个字来表达了他跟以色列那种又亲又爱又尊荣的那种关系。好，接下来呢就要回到第二十一节，刚才德人所述说很棘手的一节经文，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上帝呢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许多圣经学者就发现，在古代希伯来人的一种思想当中呢，他们有一种因果关系的推论，换句话说，在希伯来人的思想当中呢，他们没有那种第二因的观念，他们都会推到第一因呢，因呢是原因的因呢，他们认为呢，上帝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所以万事呢，他们认为第一因都是上帝。所以你会看到在旧约当中很多这样一种词汇的描摹，比方说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并不是说法老完全没有责任，而是他蕴含着一种希伯来人的一种思考的世界观。换句话说，他在这个经文的背后所要凸显出来的是，法老虽然如此，可是呢，上帝依旧掌管着历史。 他并不是说法老很无辜很无奈被上帝拣选了结果过来作恶以至于他很倒霉他活该他该死。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所以我们必须回到解经当中的背景分析就很重要。当时希伯来人他们的思考跟世界观是有这种第一因的观念，他们在许多句子的陈述当中都会认为是上帝使，上帝使什么什么什么成就。为什么呢？他们认为上帝是那个背后的掌管者。然而这个神学的突出并不是要表达说上帝是那个制造恶的，上帝是拣选人去堕落的，不是那个意思。那要如何来看待这节经文呢？如何来看待第21节我要使他的心刚硬呢？就必须透过在不同的经文当中我们去合参。比方说在旧约里面还有其他地方提到法老的，到底怎么样来表达法老在人的责任部分所要去承担的部分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形容里面呢，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出现了有18次，而这18次呢都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的。所以有的时候在做圣经研究的时候，那个归纳法就很重要。比方说在出埃及记第4章第21节说到上帝要使法老他的心刚硬，可是这样的句子呢事实上出现了18次，用三种不同的方式，而这三种不同方式的表达是帮助我们去平衡一些我们极有可能所犯的一些极端的神学的主张。比方说这地方说到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除了这个地方第4章第21节说到之外，在出埃及记第7章3节13节第9章12节第10章第1节第20节第27节第11章第10节以及第14章第4节跟第8节都是用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样的句子来表达。可是又有三处经文提到是法老自己硬着心肠，是法老自己硬着心肠，在第8章15节以及第8章32节还有9章34节。我们来看一处经文，第8章15节。第8章15节呢说到，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在第8章第15节很清楚是法老他自己主导的，他自己硬着心，他自己不肯听他们，就正如神所说的。所以当中完全凸显了法老他应该为他所做的事情负责任。第三种表达的方式呢，是在第7章14节以及22节还有第8章19节9章7节35节都提到法老心里刚硬，提到的是法老心里刚硬啊，不是神使法老心刚硬，而是法老心里刚硬。我们一样来读一处经文，在第7章14节。好，翻到了7章14节，在那儿说道，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容百姓去。这地方也很清楚说到的是法老他心里固执，所以经文很清楚说到是法老他心里面他坚持己见，他刚愎自用，他自己心里固执，以至于做了这个不容百姓，不容以色列百姓离去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在经文当中，从我使他的心刚硬，就是上帝呢说他使法老的心刚硬，还有不同的表达，法老他自己硬着心肠，法老他心里刚硬。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就比较容易去平衡。所以在中文的圣经的翻译里面，在出埃及记的第4章第21节有小字呢翻成是我任凭他的心刚硬，上帝任凭他。而这任凭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啊，因为上帝呢也用很多的方式让法老知道，可是法老就决定了，法老就决定了要来违背上帝，于是上帝就任凭他，以至于他自食恶果。我亲爱的朋友，上帝有的时候会利用很多种方式来对你我说话，透过圣经，透过神的话，透过教会，透过属灵长辈。然而若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塞住耳朵不听，捂住眼睛不看，甚至于心里固执不肯顺服，当神 任凭的时候，神任凭你，那是一种生命当中极大的悲哀。因此当我们将来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落到了那种极端的加尔文主义当中，说哎呀这个人好坏哟，你看上帝预定他不得救，不可以讲这种话。神的主权，神掌管历史，掌管万有，这一点神的主权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人的责任在圣经当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神的主权不抹煞人的责任。唯有当你我更谦卑地接受这种圣经的吊诡性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跟我们意见跟神学立场不同的人呢，似乎处在一种水火不容的境地当中，而失去了另外一个面向圣经所呈现的丰富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谈一谈割礼的问题。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好，刚才呢好像少念了一节啊，在第四章二十三节说呢，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呢我要杀你的长子。所以这段预言呢，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上帝很清楚的向摩西指示了将来情势的发展，也让这位 leader 呢，这位领袖他心里面有所预备。到第二十四节之后呢，是一段相当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是很难解的一段经文。二十四节说，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很奇怪，好像跟上一段呢无法连接，怎么上帝又要杀摩西，又要用摩西呢？单就这段经文来说，好像上帝要杀摩西的理由不明确。二十五节说，西波拉就是摩西的太太啊，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二十六节，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在过去呢，在针对第二十四节就有许多解经的立场，但德仁呢只说一种我接受的立场，就是呢，最好把这一段当成是摩西忽略了为他的儿子行割礼这样的一个记号。因为就下文第二十五节之后呢，看来摩西显然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而被上帝呢想要去杀他。因为呢，摩西是一位领袖，而一个领袖他必须要符合当时约的各种要求啊。当然在犹太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认为这段插曲很突兀，而这段突兀的插曲呢，古代的以色列人就认为他乃是要强调割礼是极其的重要。此外呢，在一些解经学者针对第二十四节那个他呢也很有意见了，因为第二十四节说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这他有没有可能指的不是摩西，而是摩西的儿子革顺？因为上文第二十三节提到的是长子之死哈，当然这长子之死呢跟摩西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有一种暗示的文学的脉络在当中呈现出来。而到第二十五节之后，希波拉又把摩西的儿子的羊皮给割下来行割礼，所以有没有可能呢，就有学者说第二十四节那个他字呢，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就遇见革顺了，然后想要杀革顺，就第二十五节呢，希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就是革顺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这他呢也是革顺。然后希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所以又从文学脉络来看，那个他指的是摩西的长子革顺。好，无论如何呢，耶和华神杀的是摩西也好，要杀的是他的儿子革顺也好，主要突出一个重点，就是割礼这个重点。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把割礼视为是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在创世纪的第17章第11节，那里就提到了整个割礼立约的重要性。它是进入到约一个很重要关键性的因素啊。因为当时在创世纪第17章那里，上帝就赐割礼给亚伯拉罕还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作为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都必须要行割礼，作为一个进入这个约的一个记号。所以在旧约当中，你是否是属于神的百姓呢，那个割礼就很重要。而透过这个割礼，你就进到约的关系当中。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是出生之后第八天呢，男生第八天就要行割礼。所以许多的圣经学者就透过这个背景跟神学来建构出婴儿洗礼的旧约神学的根据。他们觉得以色列的男丁他们到了第八天呢，他们出生第八天借着割礼可以进到约的关系当中。有没有可能在新约当中也建构出一个类似割礼等同的一个符号，那就是婴儿洗礼。透过婴儿洗礼可以进到约的关系当中，以至于这孩子就因此而得救呢？当然圣经学者们还有其他的新约的经文作为一个佐证，到底又提到了哪些新约的经文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张德仁邀请您一起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神无愧的工人。
在新约究竟有哪一些所谓圣经学者认为是婴儿洗礼的一些圣经根据呢？他们主要根据几处经文。第一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8节到第39节。那个地方呢，彼得他被圣灵充满之后，就向耶路撒冷的众以色列人传福音。那个时候呢，彼得说，上帝的救恩是应许给他们还有他们的儿女。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在第二章第38节那儿说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39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学者就认为这里提到的儿女呢是很小的，也包括那些出生的，如果他们奉主的名受洗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得救。可是呢，我想提出一些批判呢，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8节就很清楚说到呢，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所以悔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但是很抱歉呢，婴儿洗礼就没有悔改这种元素在当中啊。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一个婴儿他如何知道他自己所犯的罪，他如何懂得去悔改，没有办法确定。另外一处经文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14节到第15节。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14节到第15节呢，14节那里提到，有一个卖紫色布锭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15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这地方第15节说，他和他一家，就学者推论说，这一家，这家里面人呢，包括每一个大人，也包括每一个小孩。所以呢，这个婴儿洗礼呢，就由此推敲出来。当然这是一个推敲出来的，经文没有明说。接下来《使徒行传》第16章第31节呢，又是一句基督徒很熟悉的经文，就是那狱卒啊。在第31节呢，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 都必得救。这个你和你一家呢，就有圣经学者说呢，一家里面也是包含每一个大人，包含每一个小孩。所以在这里呢，包括之后的第33节，他们后来都受了洗。所以就学者说这些也是婴儿洗礼的根据，当然从经文仔细来看的话呢，也是推敲出来的。可是呢，实际上严格来讲是在新约的根据实在不强了，所以婴儿洗礼主要都是以旧约的割礼为他的神学根据。所以如果你问德人说到底婴儿洗礼可不可以呢，可能我要回答的更深刻一点，就是在新约当中提到救恩论的部分都很清楚提到需要悔改，需要认罪，需要觉知，需要归正，这些部分人的责任的部分的呈现呢，对一个人是否信耶稣，是否进到救恩里面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说，如果从救恩论当中来谈婴儿洗礼呢，我想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受过婴儿洗礼的，后来呢他却不信耶稣，后来呢他为非作歹，后来呢他堕落了，当然德人举的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个人到最后呢当然还是没有得救。又反着来说，如果一个没有受过婴儿洗礼的人，他将来长大了，他觉知悔改信耶稣，很肯定的这个人是进到救恩里面的。当我们去观看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因为包括马丁路德像加尔文呢，他们这些改教的圣经学者，他们都不反对，他们都不反对婴儿洗礼，因为他们看到婴儿洗礼另外一个教育层面的意义，就是透过婴儿的洗礼把孩子奉献给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透过这种仪式也强化了对父母亲责任的一种凸显。今天你的孩子已经透过婴儿洗礼已经奉献给上帝了，因此呢你自己要做榜样哦，父母亲自己有那个责任哦，必须活出上帝的话，必须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必须带领这个孩子继续将来在他一生的成长当中可以认识圣经，可以真正的有一天到他自我可以判断的时候可以觉知，可以相信耶稣。因此我觉得无论婴儿洗礼你是赞成也好是反对也好，我想我们都尊重别人不同的立场，因为你清楚的听到德人刚才在分述两种不同立场他背后的一些神学的时候，事实上他们都有他们所要强调的地方。好，我们最后回到出埃及记第四章的最后27节到第31节，后来呢摩西亚伦他们就召聚了以色列的众长老，也把神的话就分享给他们，第31节说呢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这是一个很好的 ending 啊，我们下一回呢就要从第五章第一节开始看到摩西怎么样首次的面对法老。